那么从手机到汽车，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呢，现在是不断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应用。那么而国防科技当然也是在这方面是相当重视的。比如说美国和日本呢，在国防上进行了人工智能的合作。那么在这同时，美国参议院国防委员会的资深人士呢也表示，美国只会跟盟友合作，不会跟中国在这方面合作。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人记者黄耀毅呢给我们做个介绍。耀毅你好。
哎，好，你好。
哎，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国防科技方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合作，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是啊，就在昨天呢，在美国的智库叫做卡内基基金会举办了一场由美国跟日本共同来讨论人工智能方面合作的研讨会。那么与会人士很多，包括日本的官方，有这个日本总务省的叫做福田雅树，他是一个项目主任，并且还有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幕僚叫做阿尼许勾尔，还有几个这个日本的大学的学者，还有美国商会的代表也都派这个代表参加了。那么在会中呢，我们看到日本总务省的这个政策项目主任福田雅树，他就说呢，美国与日本是希望能够合作来创造一个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全自动化的一个社会。那么呢，与会专家提到说，美国与日本在各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讲从手机到汽车都有很多的人工智能上合作，那么在国防工业方面也有一些合作。那么与此同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幕僚阿尼许勾尔他就说呢，在攻击性的武器方面，美国是会自己来研发，不会跟其他人合作，但是在防卫性的武器方面，美国的确跟日本是有合作的。那么他也提到说，最近在网络安全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包括像美国人事情报局人事管理局被中国黑客入侵，还有这个俄罗斯黑客入侵这个美国大选等等啊，所以他也提到了美国与日本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想与我们的盟友在对双方都有利的领域合作十分合理，日本有能力也有科技知识，所以我想是双方合作之后都能互蒙其利的领域。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段，就是说美国和日本是长期盟友，而且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说美国在进攻性武器的这个研制方面，似乎是可以说是单独进行，就是说甚至和盟友都不一块合作，
又很机密。
哎，对对。那么就说，那么在这个防御性武器方面，可以有其他国家的这个盟友盟国的这个参与啊。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还会跟其他的这个亚太地区的盟友来进一步推动这种军事技术的合作呢？
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这位幕僚这个勾尔先生呢，他其实在进入参议院之前，他本来是在白宫的国安会里面担任这个南亚部门的主任，所以他对其实整个亚太局势还有亚洲的局势是很清楚的。那么他也我在问他说，哎，美国对于亚太的盟友，例如说台湾、菲律宾、韩国等等方面呢，是否会增强国防军事的合作，就像美国与日本一样？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
我想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增强与既定盟友的关系是个好主意。我知道现在许多我们在亚洲的传统盟友都在质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所以我认为任何能够让他们放心增强联盟关系的做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今天早上马蒂斯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的时候，他也说了，拥有坚强盟友的国家兴盛强大，没有盟友的国家则凋零消亡，我们应该听取他的建议。
是，勾尔这样说，就是跟亚太地区其他盟友的美国的合作。不过呢，他也提到了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亚太地区有很多的争议，包括海洋的争议等等，南中国海等等，也让很多的美国的盟友非常的担忧与以这个受到威胁啊。所以对于与中国的军事方面的合作项目呢，他是这样说的。
谈到军事力量的话，谈到军事技术优势，你知道我们不会跟中国合作。
好的，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刚才说到是和亚太地区其他盟友的这个合作的问题。我们再反过头来说这个美日啊，美国和日本这个作为长期盟国呢有紧密的合作，但是现在随着当选总统川普的这个即将上任，而且他对这个亚太盟友的这个政策的宣示呢一直不是非常清晰的。那么 会不会美日之间将来这种合作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
是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昨天的会上也有一些讨论到，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前景呢，因为川普还没有正式上任当总统，那么我们看到安倍晋三也伸出了友谊之手哦，所以说目前的话还会有很多的讨论继续下去。但是在与会专家他们其实比较担心的反而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那所以在昨天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工智能方面，虽然美国与日本是处于优势领先的地位，但是日本的科学家像昨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叫日本电器的资料科学研究实验室的藤卷辽平，他就很担心中国给美国与日本带来的挑战。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Human, like expert, like computer science PhD or the equivalent experienced engineer. So in that sense, I dare say.
人，专家们，像电脑博士或者有经验的工程师，在这方面美国很强。但同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在有策略的在进行。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将很强的专家送到美国大学，并且在美国内部建立社群。前几年有一个大新闻，大概两年前吧，吴文达，他本来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但被百度请到中国，因为他去到百度，在美国当地的中国工程师社群也搬到中国大陆去了，同时将他们的技术也都转移到中国了。
是，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他提到这个吴文达这位先生啊，他本来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的权威。2001年的时候，他加入谷歌，并且创建了一个项目叫做 Google Brain 谷歌大脑。但接着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百度，成立了一个叫做百度大脑的计划。所以这也就是刚才那位日本科学家藤卷辽平他所说他的担忧的。他说，即使在今天他这个他领导的日本电器的这个研究部门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人跟中国学者，所以他担忧很多的美国跟日本的大学里面培养出了这些的人才之后，到最后都流失到中国去了。
那就说这种技术呢，被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要么是被剽窃，要么是一种这种
就转移到
转移的，就是说一种合理的这种外表下面的一种这个暗度陈仓了。
是的，
好的，我们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呢在今天在演播室给我们的这个精彩的分析点评，
谢谢。